1948年，美国的一个搞电子工程的专家诺伯特·维纳出版了著作《控制论》。这个作品里呢，他开创了一个单词叫 Cybernetics， 然后呢，他开创了这个控制论的这个概念。之后1962年，美国的一个搞自动控制领域的专家唐纳德·迈克尔在此之上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Cybernation， 这个就是计算机化自动控制的意思。然后之后呢，就衍生出了咱们熟悉的 Cyborg 赛博格这个词，也就是咱们说的赛博朋克。
哎，这个前面这个 Cyber 就是赛博格，
哎，
一体化，或者是其实它的核心还是表达控制论嘛。
对，控制 Control。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主题就出来了，我们要聊聊赛博朋克。
哎、赛博朋克2077，
我是刘鑫，
我是迪奥。
哎，这个迪奥是一个非常赛博朋克的角色，
啊、是吗？为什么呀？
这个不老不死啊！
哦，
这个其实赛博朋克也是通过机械实现，就是赛博格吧，也是通过机械实现一个不老不死的愿望。
对对对，
包括2077，其实也是通过科技实现一个永生的贵族永生的这么一个，对，它主线的剧情里边交代的就是这个故事嘛，
它靠的可不是科技，那是魔法，
那个也是魔法嘛，思想印记是吗？思想钢印，我
是，
然后这个我相信啊，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放出的时候，大家应该玩的也基本上通关了，
对对对，它主线流程其实不长，
差不多4到6个小时应该就能通关，如果你只打主线的话，一共就2章，
但是友情提示啊，这个游戏的支线剧情会非常大程度的影响主线。
没错，
想打好结局的一定要多玩一玩支线。
对，而且从我是已经把所有的支线任务全部清干净，清干净了，
干地。
对，然后
全成就。
对，然后没全成就
啊！我有一个同事已经全成就了，
是吗？成因为成就我没打
啊，
我没打，而且好像 Steam 跳成就那个就是好多成就我做了，但是没跳出来
哦，
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原因啊。然后那个支线任务其实相当的精彩，我觉得不亚于主线，甚至某种角度来说是更是我心目中的赛博朋克的样子。
它有点像一个，它是有主线，但是那个其他的支线是平行发展的。
对对，
就是没有主次之分，有点
是的。因为你主线当中会遇到各种中间人嘛，就是给你咱们还是简单说一下这个背景设定，就是也不叫背景设定，就是你 V 的那个设定啊，V 是一个可以选他的出身，他可以是恶徒里的流浪者，或者是这个街头小混混，或者是这个公司狗，就是我们这种社畜、
我已经不是公司狗了，
对，我也不是了，我被公司给害了，然后不管你选什么出身，你都要经历一个序章的剧情，三个不一样的序章剧情过后就进入了真正主线的一个这个游玩的过程，就是你变成了夜之城里的雇佣兵，说白了就是拿钱办事儿嘛，所以呢，给你钱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些中间人，比如说那一开始那个黑胖，就是让你去偷芯片的那个黑胖子，还有后边的像 Rogue， 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呀，神父
啊，
就是瓦伦蒂诺帮的神父啊。不一样的中间人会给你不一样的任务，然后你接了他的支线任务以后去做各种各样的支线，包括其中有一个18个赛博精神病人嘛，去解决赛博精神病的这个事儿，那也是一个中间人给你的。还有除了中间人给的任务，就是 NCPD， 其实就是夜之城警方的任务。对，
我就说 NCPD， 我总想起 NYPD 来，
为啥呀？
就是差一个字母啊。
哦，
对，读着特别顺口。啊
，NYPD 是纽约吧？
对对对对对，我之前看了一个美剧喜剧，他们就是讲那个纽约警察局的事儿。
哦，
啊，特别逗。
是是是，反正差对，纽约，然后这是 Night City， Night City 嘛 ，NC，
对
对
对
对
对，
挺有意思啊。然后，你的中间人其实，在主线当中会不停的出现，就是他只是一闪而过，可能你一个任务里边碰到了某一个中间人，他只是过场当中的一个，比如和歌子，对，
冈田和歌子，
然后包括神父可能是在杰克的那个 葬礼的那个任务上。
哎呦，我操！是一突然剧透，
这个
小青老师，你这个
是这样，就是杰克死
不讲武德，你知道？
杰克死
没事，
宣传片里都已经预告片里就已经出现了
啊
这肯定他是死了，对。然后就也不算剧透，当然我们后边会有大量的剧透，但是主线尽量我们不透。
啊！你唬我，你这还不透呢？你这啊，
没有杰克死是开场，
好兄弟都透完了。
对啊，第一章这个官方剧透的
啊，
这是官方剧透的。对，然后那个神父可能就是出现这么一个镜头，但是你后边的话其实是有很多支线任务是跟神父这边有关的啊，包括和歌子他会去让你找各种各样他手底下的人啊，帮他解决事儿啊，还有这个解决什么苏联老大哥的事儿，
还有苏联人
，他们用的石油就是苏联那叫苏联石化公司啊，就是苏石化。给他们提供的。
苏联英文叫啥呀？
苏维埃吧。
哦，
苏维埃什么联合什么、
哦、
什么那个 UNIT 什么那个啊、
哦哦。
然后这也挺逗的，他们不是俄罗斯，他是苏联。这个
也不是前苏联，他就是苏联，
就是苏联，因为苏联
没解
体。
啊、
没解体、哎、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得从那个不是2020，是赛博朋克跑团的那个背景设定里聊、
哦，
就是不在咱们这期范围内。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疯狂给我们留言
啊。
因为跑团的规则书基本上我已经收集齐了，虽然只是英文版的，这个需要我再啃一段时间。
嗯
啊，一共是红2022，还有一个是老版
要开团，小新老师要开团，
开不了开不了，不会跑不会跑。但是如果有大家如果有这个开过跑团的，就是跑过这个赛博朋克的话，这个可以带上我玩嘛。
嗯，
我非常希望能跑一跑。
嗯，
然后这就不说了，就是主线的话，其实包括那个基努里维斯，他演的这个强尼银手，也是主线当中相当重要的角色。就是，这点我觉得就透了吧，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植入芯片的问题。
嗯，
这个植入芯片里边实际上是银手的意识。
哦，
啊、然后呢
有点那个美剧副本那个劲儿
啊，对，好像因为我没看过副本
啊，
我没看过，但是他们都说跟副本挺像的。
啊，就是能把人的意识放到 U 盘里吗？
对对对，
随便插，即插即用。
对，即插即用。然后呢，这个主就是还不是 U 盘，是一 SD 卡。
嗯，
我觉得是一 SD 卡，
那更小。
对，但是他们去抢这 S， 就是偷 SD 卡的时候，那箱子就是保管 SD 卡那箱子坏了，
啊、
坏了这个卡呢，如果要是暴露出来的话，就等于卡里的数据都丢失了，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曝光了，
对，曝光了，就必须得插到那个脑后的那个插槽里头
啊
啊，然后 V 呢就把这个放他的插槽里了，
啊，
辗转中间这些细节咱就不说了，放插槽
一开始没有吧？
一开始没有，就是箱子不是坏了吗？
哦、
箱子坏了，然后他就放到他的插槽里了，
疯狂剧透，我的天哪，我还没玩呢，
那谁让你不早点玩的？然后呢？就出事儿了，
嗯，
就是银手的意识跟他的意识就产生了冲突，
嗯，
就是一个肉体一个身体里产生了两种意识
分裂，
对
split，
对，然后两种意识互相抢夺，抢夺不好呢，就最后就人就死了，
哦，
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线，后边就是主线的剧情啊，
嗯，
就是你跟银手不停的叨逼叨叨逼叨，
嗯，
然后叨叨到最后就是你们去解决这个身体归谁的问题，
嗯
啊，就是要么是把银手给清出去，要么就是那个 V 的那个意识就清出去，
哦，
啊，结局一共9个，
嗯，
但是相对重复啊，就是不重复的那个结局任务其实一共是6个，
嗯，
还是6个，差不多啊，
不少，
对，我都玩出来了，而且前边的所有支线除了竹村的那个任务好像是对。哦，不是，支线是这样，支线里边的任务是对你主线结局的那个就比如结局谁跟你一块过，
嗯，
然后类似于这种是有关系的，
哦，
嗯，然后好像最重要的就是，有几个支线是触发主线当中几种结局，比如太阳结局，
哦，
啊，就是，还有就是你跟银手的关系，你跟银手关系好，然后你中间那个银手的那一套支线任务选项选的那个选对了的话，你后边是能触发其他就是。不同的结局就是银手的不同结局的，
哦，
然后钦定目前啊，我看 B 站上面好多 UP 主说那个应该是官方结局是恶魔，他用塔罗牌去代表嘛，就恶魔结局是官方的，然后也比较悲惨，大家可以玩一下恶魔结局，然后一定记住303号房的时候把竹村救出来，这个恶魔结局才算是比较圆满的
啊，
据说才能跳杯，不然的话那个成就杯奖杯是跳不出来的，然后剩下的就是节制的结局，星星和太阳，
黄色节制，
对，
白金之星，
嚯，又是那套，
乔乔就来了。
那这有梗，乔乔的
啊，
就是有一个那个乔乔的那个手捂脸的那个那个，
有那个拍照姿势，
对，拍照姿势是这个。我里边融合了大量的梗，包括像什么蝙蝠侠，
嗯，
对，这个大家可以看我们 B 站的视频啊，有一个关于赛博朋克2077的车的视频。哎，这里边呢有一个车叫时钟剑，你拿时钟剑的那个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巧妙，时钟剑本来就是从石头里出来的，
嗯，
对吧，就是从石头里拔出来的嘛。
对，
然后这个车呢是在一个山洞里头，
哦，
你从山洞里能找到这辆车
啊。你说这个梗的蝙蝠侠吗？
对，
嗯，
因为它旁边放着一个芯片，
啊，
放着一个那个 SD 卡
啊，
你打开以后上面写着，就是他叫黑影侠还是叫什么来着，
哦，
就是一哥们儿自己记录，他说我小时候父母双亡，然后怎么怎么着，然后这个我要打击什么罪恶什么的，边上就放上这辆黑色的，是黑色的时钟剑。时钟剑一共两款车你可以开，一个是买的，11万买的，是白色的，
有个金色的，
对，就是金色和白色的那个，然后那个白嫖的这辆时钟剑是黑色的，
嗯，
蝙蝠侠的那辆车，
嗯，
特别逗。然后
蝙蝠洞，
对，然后大家可以上 B 站上去找啊，有一个是82个彩蛋的视频，
嗯
啊，我们就是在节目里头聊说几个吧，因为好多这个彩蛋，我觉得他那也有点强行解读，
哦，
啊，
列个虎克了，
对，
哦，
但是其中有很多是真正的彩蛋啊，比如，
嗯，
疯狂 Max
啊啊，
对，就是说，
那肯定得致敬一下，
对，那个疯狂 Max 的那个狂暴之路，
嗯
啊 ，Max 4里边。有一个油罐车嘛，他们不是开那油罐车，
嗯，
然后有几个女的，
啊，
那几个女的全都躺在那油罐车边上，就是都是尸体，
啊，
然后你一看其中有一个那脸是头上就是脑门这块抹着那个黑油，
啊，
然后就是狂暴之路里那女的，那个秃瓢那女的，
哦，
啊，然后还有那个101号避难所
啊，呵，
辐射
还真叫这个，
对对，他那个他是一个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能看到一个跟大盘子似的那东西，那上面写着就是101号避难所，
嗯，
就是那避难所那个门
啊，这是圆形那个，
对，
阀门，
对对 对, 对，就是那个东西，
哦，
然后这个是里边致敬的一个小梗，嗯，特别的多。反正我就是目前啊，我们发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 1.1 刚上，
嗯，
1.1 的补丁刚上，据说修复提高了稳定性，
修复了不少 bug，带来了不少 bug，
对，带来了又带来成吨的 bug，
对，
我玩的还行，就是那些恶性 bug 我没遇上，
嗯，
我这个不知道是我的 bug， 我是这个抗 bug 体质还是怎么着，我真没遇上什么特别多的恶性的，
嗯，
就是可能小的会有，比如说那个建模做体操
啊，
这种可能会有，但是影响到剧情推进什么的没有，没遇上过，
嗯。
所以我的体验整体下来还比较流畅，
嗯，
另一个呢，就是我其实玩《赛博朋克2077》，哇塞，那真的是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一样，就是
超梦体验，
对对对，就有点那种感觉，真的太牛逼，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虽然，玩到后边的话，其实，就首先说这虚假宣传这事儿啊，
嗯，
已经被告了，被告好像是这个法院已经宣判，就是说你要按照你承诺的那个更新频率把后续的内容补充上，
嗯，
就不算虚假宣传，
嗯，
就不算诈骗，不然的话就是按诈骗处理，嗯，
可能是这个他就跟那什么一样，跟那个巫师一样，就是波兰本身文化输出的东西就少，
哦，
好不容易有一个这种现象级的全球级的东西，
嗯，
国家就从官方的角度出发比较重视这个事儿，
嗯，
对，他可能会干涉一些事，
但是欧盟的那个事儿吧，好像欧盟给告的，
肯定是国家推的呗。
好，
啊，
这个其实倒不重要了，就是我觉得以目前来说啊，确实没有他吹的那么牛逼，
嗯，
就是什么改枪改车都没有，
嗯，
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开放世界体验，
嗯
啊，但是比这个国产开放世界游戏肯定是要好不少的，
变成鲲是吧？
对，
国产开放游戏《山海经》，
山海经啊，比那个肯定是好不少。
是
另一个我觉得这款2077做的让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剧情，
嗯，
剧情做的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认为啊，就是支线比主线牛逼太多了。
嗯
嗯，
是不是类似于每一个支线任务都像是一个短篇的科幻小说？
有点那感觉
哦，
有点那感觉。借用这个，大台加屌 Pro 的杨毅老师说的那句话，
嗯，
就是我觉得他那四个他总结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就是合成梦境。
嗯
啊，真的就是波兰蠢驴献给赛博朋克的一封情书，
对对对，
太棒了。 你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赛博世界里的东西都能体验到。
嗯，
它不是
不管是赛博还是朋克都有，
对，都有，而且它不是一个老的那种，就是像《银翼杀手》那样的，
嗯，
那种所谓的高科技低生活的那种状态，
嗯，
有，就这样的环境有，
嗯，
这样的故事也有，
嗯，
但是不光是这样，它还有，
哦，
有很多新的东西，它有那种，哦，那种豪华的那种现代或者后现代的那些建筑那些设计，
那不是高科技吗？
对，有高科技的呀，
啊，
然后也不是说老百姓的生活有都那么贫穷，都那么惨
啊，
哦，就是它其实我是理解成它更像是一种，像刚才咱们开篇也说赛博朋克这个事儿，
嗯，
它是控制论，它核心是控制论，是反抗，
嗯，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它还有一个核心就是乌托邦，
嗯
嗯，它营造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但实际上内核又有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这个精神在里边。
对，
嗯，
其实你说到这个高科技低生活的这个概念，如果把这个科技的这个感觉模糊了之后，
嗯，
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它就是一个赛博朋克的世界？
嗯，对啊，
就是什么叫高科技低生活，我举个例子啊，
嗯，
朝廷和江湖，
嗯嗯嗯，
它就是一个操有点很高科技和低生活的这种关系。
其实你知道这个低生活，我理解它不是说你的物质生活很差
啊，
就是老百姓都很穷，不一定，
对，
而是你没有话语权，
对对，就是边缘，
对，你是边缘化，嗯，你只有接收的这个权利，
对对对对，
你没有发声的权利，
对对对，
包括到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也是一样的，
啊，
自媒体的时代也
是
一样的，
是
是
是，
对吧？就是真正想让你看到的是。有一个巨头管制的这个声音的这个舆论的这个舆论场，
嗯，
然后每一个人实际上只是一个接收方，
嗯，
而不是一个输出方。
对，
对，你怎么去调查，最终的结果都是还是那个样子。
对对 对, 对，
你不会影响这个世界。
对
对，就是虽然他是朋克，
嗯，
朋克是反叛，这个朋克精神嘛，
嗯，
是反叛，但是反叛的结果就是无用，
对，
全部无用，非常的
就，你看中国的武侠小说里最后。嗯，结局好多都是这种，
对，
你江湖再风生水起，再快意恩仇，最后结局都是我操归顺朝廷。你
是是是，一个是归顺朝廷，一个
特别赛博朋克，
没错没错。
只不过他们没有科幻的东西。
对，你要么就是归顺朝廷，要么就是隐居
啊，
隐居山林。
对，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江湖还是那个江湖。
对，你可能混得很牛逼，你是这个江湖里的老大
啊，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野之城的传奇都在哪儿扎堆儿？棺材里。
没错，你也玩到那儿了是吧？
啊，对
对啊，最后那个 V 是野之城一个，好像是说唯一一个没有进棺材就成为传奇的。
嗯，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他还是结局还是一样的。
嗯，
可能。你先成了传奇，但你还是要进棺材。
对对对，就是赛博朋克的主旨，就是他对未来是一个悲观的态度。
对，所以就是一个是说悲观的态度，另一个就是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对，
嗯，
就是无论多么他讲了一个多美好的事，最后结局都是一个让你这个怅然若失的这么一个结局。
对，
有点像这个现在的国内的喜剧。
是。国内喜剧是上来先背，后边再洗啊？
不是，我国内喜剧上来洗，后边背。
哦，是吗？现在这么高级了
啊？后边哭丧闹呢？
哇塞，这么高级
啊！
啊，这喜剧的内核不就是悲剧吗？
那这个汽车的内核是发动机，你也不能坐发动机走啊，是不是？
这太胡逼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回来，就是2077，为什么我们在一档神话节目里要聊赛博朋克呢？
嗯，
因为科幻的，就是思考世界或者认知世界的一个方式，
嗯，
和神话的一个方式是很接近的。
对，对，
我是
两种思想思潮都是比较形而上的那种。
其实是的，
嗯，
其实是的。你看早期的科幻，是这样，就是像黄金时代的科幻，
嗯，
它没有那么多哲学内核，
嗯，
它没有那么多。往里看的东西，
嗯，
它就是科技在进步，然后，
啊，硬科幻，
对，算硬科幻，
属性科幻，数据科幻，
对，就是像阿斯克拉克他们那种，
嗯，
就是黄金时代，他们是向外的，
嗯，
向外殖民，
嗯，
拓展，对吧？然后人类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要有机器人，
嗯，
我们要有人工智能，
嗯，
对吧？要有宇宙飞船，要去探索，包括《三体》，其实那个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黄金科幻的影响，
嗯，
但是不一样的是，科幻随着作品的。这个就是科幻的发展，它其实越来越不看外面，而是看里边。
对，
就是用科幻这样的东西去探讨人本身。
嗯，
什么是人？
感觉人类的这个文明进程，大家都说是螺旋向上的。
嗯，
就是 每一圈螺旋里似乎都在经历这种这是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没错，
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
对，
像那个
对对对，
就像那个美漫一样，一开始哇，这黄金时代先造角色，什么超人、蝙蝠侠，这个大个的，
对对对，
钢铁侠，什么美队，然后白银时代开始这些超级英雄，好、哦、就开始不干那种特别光明正大的事儿了，
对对对对，是。
然后黑铁时代，哇、哦，它都黑暗起来了，
啊、都黑暗起来了
啊，
那、嗯、
好像人类文明也在正在经历这种一圈一圈的螺旋上升的过程。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神话和它是一个是同一个视野呢？
嗯，
就可能它是用不同的角度，因为神话本身也是人类对于未知事物或者说是这个强大的事物的一种幻想。
对对对，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就是这个神话，其实是它是神话术语。
是是是，
对对对对，是谁说的来着？
那个
荷马还是谁？反正我
荷马说的，不是，哎，是荷马，对。那个希腊神话里头先出现的
啊、
嗯、是不是荷马我忘了，还是
形容的就是这个人和神的关系嘛，
对对、嗯、就是其实也是人在探索人本身，
对，
嗯，我们早先是什么样，后来是什么样，再往后是什么样，
嗯，
对吧，春秋之后礼乐崩坏嘛、嗯、这个中国也有这个说法、嗯、是吧，覆周礼不就是这个吗，
对对对，叫什么历史周期律，
对对对，所以就是实际上它内核是一样的东西，就是都是人对于事物、
嗯、
对于世界的一种认知，只不过我以前是神，后来
你管它叫神，你管它叫科幻，
对，
都一个意思，
对对对，
其实内核是一样，
对，以前这些未知的代表他们的强大是神，是不可知的，
嗯，
对吧，是这种人类无法企及的，
嗯，
后来呢就可能变成了龙，
对
对吧？变成了魔法，
对，
然后再往后呢，就变成了这个科技，
对
啊、
变成了特斯拉线圈，
对对、
哎。
但是这些科技可能我们有没有机会看到它呢？也有可能有机会看到，比如平板，
哎、
对吧？当年的那个2001太空漫游，
嗯，
就是里边就出现了这些东西，
嗯，
啊、然后，但是在赛博朋克，比如说一体改造，比如说这个意识上传，对吧？然后一直上传再复刻下来嘛，
嗯，
那、包括像修仙，咱们老说修仙的本质，中国这种道家修仙的本质实际上是追求长寿，
对，
嗯、那追求长寿，
对对，我至于我这个修的是什么这个仙丹还是一个核反应炉、
啊，
那就都是一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就一个意思，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那你在这个2077里边也追求长寿，追求长寿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意识上传变成 AI、
嗯。
然后再把这个意识拷贝到一个活人的身体里、
嗯、
你就等于永生了嘛，
对对对对，
然后
这个意识上传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是一体改造将来一定会出现，
一体改造本身就是基于这个残疾人的一个怎么说，让他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对，就是神经网络的可叫什么可生产性，
嗯，
就我可以生产我身体里的神经网络，
嗯，
然后比如说我没胳膊了，我就随便加个胳膊，哇，这个机械胳膊我能控制它，
对
啊，
对，就是这样，就是它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嗯、
那赛博朋克核心去讨论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个科技实现了以后那一定是有巨头的，
对，
对吧，比如说什么这个什么爸爸，
对对，
什么
寡头现在已经变成寡头了，
嗯、什么企鹅，
哎
啊，类似于这种是吧，
哎、是是，
对啊，为什么蚂蚁金服不让他上市啊、
嗯、活该
是
不给老百姓找点好事儿啊、
嗯、就是他一定是有，说白了就是谁掌握着经济谁就掌握着话语权，
嗯，这个时代是这样，
对
对，
就是很多你包括说一体改造是啥，是医学啊，
嗯，
是谁掌握着医学的研发的这种高新的技术，
嗯，
谁就掌握未来的话语权嘛，
嗯，
未来我们投资的是未来20年的生意，对啊，谷歌实验室不就是吗？他经常会有这种，他是有医学实验室的，
对，
啊、然后包括像国内的大企业是有这种医学实验室的，那研究啥？研究的不就是，第一是缓解人类的疾病，
嗯
嗯，然后什么抗癌药，包括这个治疗这些疾病的药物，
嗯
啊、另一部分不就是那个。一体嘛，就是、
嗯、
就是外科的内科和外科，就这俩，
嗯
啊、那实现的就是人类的寿命，
嗯，
不断的延长，
是，
嗯，然后
延长到西部世界的那个状态，
嗯，西部世界其实对差不多，其实尤瓦尔赫拉利不就是在提未来简史，未来简史里头就写到嘛、
嗯，
这个人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长生，
嗯，
啊、这是一定是要解决的、
嗯，
然后就是劳动的向下转移。
嗯
啊，就是我不去劳动了，而取代我的劳动力呢，是这个，
就是把人类从一个农耕文明的命运里拽出来。
对，
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你进工厂，它本质上它也是农耕文明的一种发展。
对，其实就是劳动转移到了机器。
对，
嗯，然后有可能是机器人。嗯，
我还是不太乐观对这个局面，听着就特别底特律变人。
嗯，对对对，我其实也对未来不是很乐观，因为
但是哎，我那天我忘了是谁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总感觉他说的不太在点上，但是又有点道理。
嗯，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啊，虽然未来机器人的劳动取代了人类，
嗯，
但是这个人类。就底层人类大多数人类的这种消费能力是机器人替代不了的。
是啊
啊，
是机器人不需要消费啊。
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还有用，
嗯，
不是没用。
嗯，反正这
但是这样想的话，未来那人们变成了消费机器也挺悲观的。
不用未来，现在就是了，现在就已经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了。
是
对吧，
我刚换了电脑，别提了。
对啊，你创人类创造的一切价值都是最终指向的都是消费。
对，
不管你是买什么东西，哪怕是吃也是一种消费嘛。
嗯，
对，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对，
一定是这样的。
每次我进什么一个那种服务性质的场所，饭店啊，
嗯，
那个洗浴中心啊，正经的洗浴中心
啊，我没想别的。
然后我被服务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在服务我的时候，
嗯，
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这个，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剥夺尊严的状态，就或多或少嘛，就可能剥夺的少，但是它也有。然后呢，我是在用一种占有他的这个劳动的一个状态，在享受一个什么什么过程，吃饭也好，那个干啥也好。然后我也会在我的每一天的某些时刻里变成这种。被别人这个剥夺的这种状态，
嗯嗯嗯，
就是特别像那个之前看的一个短片，应该拿过奖，就是讲述了一个人从早上起床到站到工作岗位上的这一段过程，嗯，就是他家里的什么灯啊、牙刷啊、各种用的东西都是真人，然后最后他是一个这个门前的一个那个擦脚的脚垫儿，嗯，他往那儿一趴，哎，人们都从他肚子上擦一擦再进门，
是。
就是这种这个每所有人都在消费其他人的一个状态，
没错，然后所有人都处在消费与被消费的这个不断转化的过程当中，
嗯，这就是一个马克思前辈说的劳动的意义化。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未来的一种幻想，它可能是一个已经实现的过程，就是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生活在前赛博时代，对，我们在前赛博时代，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就是生活在赛博，
已经赛博了，就赛博，
对，
只不过还没那么赛博而已。
只是你没有感觉到科技真的有科幻小说里写的那么发达而已，
对对对对对
而已了。
寡头已经出现了，
对，嗯。但是像我们看到的很多赛博朋克的作品里边的飞车，我们现在坐的飞机其实跟就是很像。只我们现在，有多少人都在开着汽车去通勤，对吧？就即便说你。可能你没有天天开车去通勤，但这已经是一个主要的交通方式了。
是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飞车，因为我们那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什么，没有实现这个。但是我们开也是开着汽车在通勤，
已经开始有火箭人了，
啊，
火箭兵啊，
对，对对对，火箭兵。然后包括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手机可以解决所有的事儿了，对吧？那你说到那个赛博朋克时代，你去买东西，你去交易的时候，也不是拿现金跟人家交易，对吧？你也是通过一些数据转移的手段，
对。
那这些东西它不赛博吗？很赛博，只是我们生活在这里头，
对，
我们可能没看到它，
对对对对。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像山区里边可能没有这么高级，这个也是。
那不就是赛博朋克里的那个拾荒者那一条线吗？
啊，对对对，恶土的那个流浪者，
对
吧？
对
啊，
对
啊，流浪者那条线，对。然后包括像咱们说的所谓的低生活，没有觉得低生活一定是你没钱，你穷，所以才叫低生活。你这个地方不富足，并不是。那夜之城，一个夜之城里边就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是。我来说的话，就是时空的断层。
对对对，
它是一种类似
深圳，就是特别有这个味儿的地方。
重庆也特别有这味儿。其实你看北京也有，如果你去七九八附近，像九仙桥那边，大山子那边，就是那边也有一些50年代、60年代的建筑物。你看到那些东西的同时，然后旁边可能是一个 两千年后新起的这个摩登大楼是吧？
对，
摩天大楼
是这个意思
啊、那就是一种时空断层的感觉。是赛博朋克起源是跟九龙城寨、跟日本的昭和时代是有关系的，是那种高密度的那个人口，
对
啊、然后
巨构建筑，
对巨构建筑，视觉上面呈现的是这种，还有包括霓虹灯，对吧？都是视觉符号嘛。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已经实现了，
对
对吧？你看到的就是一个、
去重庆走一走啊！
哇塞，真的去了！哇塞，我特别喜欢重庆那个城市，而且你知道那个城市为什么我喜欢它啊？这说句题外话，不仅是因为它有一种时空断层的感觉，就是你能看到老的建筑和新的建筑，你能看到那种金碧辉煌的那个高塔楼那种东西，你也能看到一个小巷子里边是砖瓦的那种老式的那个居民区，同时那个城市里非常有烟火气，
是
非常有那种生活的气息，就是它不是说所有的店你进你想去吃饭，你一定要找一个商场、一个商厦或者一个底商，然后去一个特别正规、看起来特别的不能说华丽，就是看起来特别的正规的那样一种店。对，有吗？有很多，但是同样你也能看到一个搭一个小棚子，然后里边就那个摆着，恨不得跟摆地摊似的那种感觉，你也能看到它可能就在一个山边上、山坡边上或者一个居民区的门口，就是那个感觉是我心目当中的最有赛博朋克味道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有生活，
就跟那个《银翼杀手2049》里那个主角叫什么来着？他一开始去一个地方吃面还是干嘛的？
对，《银翼杀手》两部都有那种
小摊儿。
对
啊，
老版《银翼杀手》那个德卡德
啊，
一开始出来吃面的时候是一个日本的大叔做。就是做那个拉面嘛，他不是在那吃面吗？就是那种感觉。
对
啊，然后好像武汉其实好像也是这种状态，就是你能感觉到很有生活气息，同时你还能感觉到一个科技在高速发展，
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
对，
有怎么说呢？有古代影子的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对对对，有过去的影子，
对，
所以它就是会有一种产生了一种时空断层的那个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心目当中赛博朋克的一个视觉，或者说一个生活体验。
嗯，
然后我在2077里头，我看到了，我操，我特别的。就除了我吃饭的那个状态啊，就还满街的小摊儿、但是你吃不吃饭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个可能不，当然这是开放世界没做好，那都说是吧，但是那种感觉是有的，就是你能看到夜晚的夜之城的市集，有市集，你能在市集里头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在其中，你能看到有人在这儿做饭，然后开小摊儿啊，推车，
生活感很强，
对，生活感很强。然后包括服装店，你能看到摆地摊儿，就是那个上面挂着衣服那种摆。动物园对，还不是动物园，其实就是
现在说动物园可能好多人
都不知道，
对，
动物园真不是看动物的，
远去了，远去了，
远去了啊！当时的那个大的服装贸易市场是
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对，还有那个像过街天桥上边摆着那个或者什么地铁站门口、那种小夜市，对吧？你在2077的世界里边你能看到，然后你还能看到那个像神宫寺那样的高级的服装店、然后中间还有过渡的小服装店，那个二手市场什么的，就是不是二手市场，那叫什么古着店、对吧，类似古着店那种也有、你都能看到，就是它特别有这种生活味道啊、这种气息。然后你包括住的，你可以住公寓，然后满地蟑螂的那种破屋子、对吧，你也可以上那个恶土上面住那个流浪者住的那种，就是 motel 吧，汽车旅馆
啊、
这种地方你也能看到豪华的公寓，极简主义的那种设计，然后就是很怪异的形状的那种建筑都能看到，
后现代，
对，非常后现代，就是特别它特别有那种生活气息，而且它的整个那个体验，就是它包括它故事写的那个体验，其实我觉得是卧槽太梦幻了，就是超梦这段吧没太做完，实际上、就是你除了在主线上面体验了一段超梦，然后支线里边就有一个帮着人拍超梦、那个特别逗，哥们儿是一杀人犯、杀人犯被逮起来了、逮进监狱以后呢，就是突然间就是听了福音了、然后信上帝了、他就说我是这个 上帝的这个使者还是什么那意思，然后保释就算是那个监外候审的那种感觉
啊，
找了一个超梦公司，说我要把自己献祭掉，我要化身耶稣，化身主，然后就是现代版的耶稣，然后那个你们把我钉十字架上，然后把这拍成超梦。然后我要拯救这个世人，我要让世人感受到神的正义。
赛博朋克版的耶稣受难记。
对，然后那个威就过去，我当时选的是我过去以后给他钉那儿了，我给他钉上了。你看，考完可以选不钉，但是我不知道不钉的结果是什么。我给他钉那儿了，挺牛逼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它里边你看就神话的东西，对吧？这个是一个极端的狂热的信徒，他的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像一开始你去看那个 Relic 的芯片的公布，就是说 Relic 可以让人永生，你的意识上传什么的，在那个新闻54台的一个脱口秀节目里边，
对，
一个公司的人和一个神父两个人又在讨论，这到底是就是说违背人类啊，还是违背神学啊什么等等，还是说他是这个为人类实现梦想什么的，最后结果其实说的也很明白，就是说他是有钱人的一个追求吧，就是有钱人的一种奢侈。
对，就像那个副本里那个美剧里说的，如果我有足够多的那个财富资源，我可以有无数的这个上传的条件，就是我这个肉体啊，这活了100年不用了，我就拷贝到 U 盘里，我再插下一个肉体，
对，
活了我这么多年，几百年上千年，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接近神的状态？
对啊，然后古代的那些像我们说那个大洪水神话里边，对吧？那个人不是经历了大洪水的那个人，他最后不就是永生了吗？跟他媳妇俩人在，也算是一种伊甸园吧，然后永生了。然后像穆天子传里边，周天子去找西王母，他不也是为了追求永生吗？包括像吃蟠桃这个事儿
啊，仙丹啊，
对啊，对啊，他其实都是一种追求永生的状态，
就是花生舅舅，
花生舅舅还行，就是我们最喜闻乐道的这个秦始皇，这300童男300童女，不都是为了追求永生吗？
对，
包括蓬莱仙话，整个蓬莱体系里边都是关于永生的这个故事嘛。其实
一方是追求用科技的手段追求，一方是用神话的手段追求。
对啊，因为神话用这个神力是无法实现的，它只是一种幻想。
对，
但是用科技有可能会实现。
对，
虽然它也有可能也是一种幻想。然后对，就是其实里边关于神学的这些讨论还挺多的，比如说有和尚，那里边特别逗，有中间遇上两个和尚，然后那和尚呢说：“操，我被改造了。”因为他们说是这个修佛的这帮人就是不接受遗体改造，
原教旨主义
、我们必须要保证人的这个完整的人体，我们才能悟道。就是这个叫开悟嘛，佛不是讲开悟嘛，然后有一哥们儿说我们被那个漩涡帮给逮着了，然后他们家给我改造成机器人了，就变成一机器和尚，
禅牙塔，
对，禅牙塔还行，
感受宁静，
那可太棒了。然后变成机器和尚以后，他说我师弟也在被他们给绑架了，你能不能帮我救他啊？然后那个他就是我已经没办法悟道，那个修成佛了，然后但是我师弟那个还有机会，能不能帮我救他去？然后我过去帮着他救了。救完了以后，但是你得杀进去啊！漩涡帮那帮人都是持枪的嘛，杀进去以后，那和尚说：“你他妈的操，不能杀人！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呢？”然后你这个就是数了我一溜够，然后说：“你师哥让我过来救你的，好，他怕你被改造了，然后怕你没法去修行了。”他说：“那你也不能杀人啊！说我这个，那你愿意被改造吗？”说：“我当然不愿意被改造了。”
态度极其的白左，
对，极其的左，特别逗。然后跟他这个吵一通，最后他特别不高兴，然后我就走了。特别逗。
要我就给他吐吐了。
好像能吐吐吗？我也忘了，反正我没吐吐他。特别神奇。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有一个特有意思的支线任务，就是你在那个老维的诊所门口，你能看见一个叫先知盖瑞的人。其实是一流浪汉，
是流程里刷出来的吗？
不是，他就站在门口，其实他是一个隐藏的支线。
第一次去就能看见？
对，第一次去能看见。然后好像是下午还是晚上他在那儿，就是白天他不在，然后在那儿举着牌子，就是说那个什么 来自半人马星系的蜥蜴人要毁灭地球了啊！人类未来是这个一片暗淡，然后这个惨淡无光，什么这那的说一堆，倍儿那倍儿他妈神。然后这个我们莉莉丝的子民要统治我们啊，统治人类了啊，这个抖。然后你就在那儿老听他那儿说，我觉得你说挺有意思的，虽然我也不信，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有点像那个《守望者》里的罗夏
啊。
他不是经常举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啥来着？这什么？这 day 还是这 end 呀？这 end 呀 ？near 什么来着？
嗯、对对对，就是末日将近的那感觉，
对、
啊，特别神。然后你就站那儿给他钱什么的，赞助你，然后给一块钱什么这那的。然后后来有俩这个流浪者找事儿，你跟他说那个，你们别打他。我觉得他说挺有道理的啊！你帮他解围以后，他就说那个，你他妈的，虽然你帮了我，我很感谢你，但是你丫就是不信我，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但是你怎么能证明你这个事儿是真的呢？然后盖瑞就说了，说我跟你说，我听到了这个，可能他好像是说是怎么着来着？是一体改造的时候还是怎么着？串了台了有点啊，就是他的一体有点串台
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听到了这个
宇宙的低语，
宇宙不是宇宙低语，相当于他听到了一个秘密组织的这个通话啊，有点这个感觉。然后告诉你说，你晚上去哪儿哪儿，这个有人。就是进行黑幕，就是有黑幕，这里头有一笔交易，要把人类出卖给蜥蜴人。啊，完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那个银手不是俩人是一个意识吗？就是一个身体里，银手还老吐槽呢，说你希望看到什么呢？然后你是想看到什么？那个西班牙教廷，还是蜥蜴人，还是外星人？啊，就是各种吐槽。结果最后出来了，是两拨人，真的是两拨人在交易。一波是那个漩涡帮。
啊
就是各种一体改造，然后看着特别不像人的那帮
啊，
另一波好像是公司的
啊，
是不是公？我忘了是不是公司，就是穿着黑衣服，穿着黑西服，然后特别正规的那种。然后你过去把那个黑衣人给端掉，就是拿了能捡一个芯片，芯片上面写着一个就是类似于诗的那种
啊，
就是类似于圣经的那种诗，但它其实是一藏头诗
哦。
对，他的那个英文版，
英文也是藏头诗，
英文是藏头诗，英文版第一个单词
啊，
每句话的第一个单词连在一起是一个藏头诗，中文翻译连在一起也是一个藏头诗，
哦，
一共是几个字来着？忘了，就是
这残酷的欢愉终将以残酷结局。
对，这还行。然后他大概那意思就是神谕计划启动执行。
啊，
嗯，神谕，
哦，
就是说的英文就是什么 project
神谕计划遁入智瞳，
嗯，遁入智瞳还行，就是说这个加是什么 project， 然后那神谕那个词儿，然后那个什么
oracle
对 oracle， 然后什么那意思就是执行，就是启动，其实就是说这个暗藏着是一个神谕计划，嗯，然后我看到了一个 B 站的 UP 主解读这个事儿，就是说莉莉丝。他解读挺有意思，说先知盖瑞真的是先知，不是流浪，不是一个流浪汉，不是一个那个特傻逼的那种神经病。虽然他说话神神叨叨的，但他真的是是关心人类的未来的。
哎，让我想起了那个漫画，那个康斯坦丁有一期漫画，就是他有一集里他搬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好像是俄罗斯还是哪儿啊？然后他那个公寓门口总有一个喝酒的流浪汉在那睡觉，然后总找他唠嗑，他就贼烦这个流浪汉。然后呢，最后他跟他的爱人，一个姑娘在公寓门口被那个克格勃还是哪儿，反正是被困住的时候，这个流浪汉使用了魔法帮他来解了一个围。
我操
啊，
可以！我想你一个
都是扫地僧。
对，我想你一个，你说这个想你一个，就是阿斯克拉克的一个短片，我都忘了叫什么名，特别早，特别特别早看的，就是他写啊，那个外星人警告地球说地球马上毁灭了，但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做梦呢，就是都是因为他只能通过意念去传输声音嘛，就是一个是喝醉的人，一个是睡觉的人，才能听到他的声音啊，特别逗，
没人信，
对，没人信。后来就是跟有一个哥们儿说喝醉了，然后跟他讲，然后聊，说一堆，说地球要毁灭了，怎么着？操他妈，我喝醉了，这肯定是一个是假的，就后来真毁灭了。就是他一直不信，但后来真毁灭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套路。然后接着讲这个先知盖瑞，这个叫先知之歌这个任务。然后呢，你发现这藏头诗，你在任务是要求你回去找盖瑞，就发现盖瑞没了，消失了。对。 那是换了一个人站着，
哦，
然后是相当于是先那个盖瑞的门徒，
啊，
就说那个我们在募集捐款为先知盖瑞建一个纪念碑，
啊，
然后他呢被人带走了，被一个蓝眼睛的人带走了。
哎呦，蜥蜴人啊，
不是蜥蜴人，就是我后来看那个 B 站有一 UP 主解读这事儿啊，就是说这个莉莉丝是谁呢？莉莉丝是奥特，
嗯，
奥特就是银手的女朋友
啊，
因为他最后化身成 AI 了嘛，
哦，
啊，说他就是那个 AI 的莉莉丝，
啊，
然后他想要让所有的人类的意识都变成数据，
哦，
然后他好掌控，
哇，这是 EVA 的结局啊！
我操，对，人类不是进化吗？
啊，
成汁儿还行，
啊，
是这意思，
解开这个叫什么？巴别塔的诅咒，啊，
对，然后呢，那个蜥蜴人是谁？蜥蜴人指的他说的啊，他说指的是漩涡帮，
嗯，
因为漩涡帮首先改造完了以后，他就不像个人
啊。
另一个呢，他的那个 logo， 漩涡帮的 logo 就是一只蜘蛛，
啊，
蜘蛛跟蜥蜴都是属于爬行动物，他是这么解读的
啊。
但是漩涡帮背后肯定是有，
啊，
肯定是有一个
蜘蛛，严格的说是蛛形纲，
是
那可不是一个回事，嗯，
对，但是
有类似的点，
我觉着啊，就是说。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啊，在我看，漩涡帮背后应该是有一个组织或者有一个幕后黑手的，不然他们不可能这么猖狂嘛，
哦，
各种那个买卖交易，然后杀人什么的，就是他，而且他能接触到一些公司高层的人进行交易，
哦，
那我觉得他背后肯定是有势力的，
对 对，
或者他是公司的一个什么委托的帮派
啊，你这整天在那个娱乐圈里呜呜喳喳的，不做个人
啊，
你这还能在娱乐圈里混，那背后肯定是有势力
啊，那是，
啊，
对对 对
有势力也没用，
对对 对
还是得被整，
对对 对
吧，
对，毕竟得出这个还是出事了，啊，是，然后就是这个任务到盖瑞消失，然后银手就说，你跟银手对话，然后银手说这个任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了呢？就是给你讲一堆说什么有钱的人怎么怎么着，公司的人这个是幕后黑手什么的
啊，就反正银手是一个特别朋克的人，
特别朋克
啊，
然后还说什么这个蜥蜴人、吸血鬼，什么狼人这些传说，我们都觉得很浪漫，但他就是不现实，然后揭秘了，就是其实是相当于银手说了，这个事儿背后就是。有一些公司或者大企业或者是幕后黑手在操纵，就是暗中透露给你，但实际上他是用一种特别吐槽的方式
啊，
就是
特别荒诞的，
特别荒诞，特别银手的那种
啊，
那个胖克的那种感觉，
对
啊，然后这任务就完了，
嗯，
戛然而止没有了，
嗯，
特别牛逼，
还挺奥秘的这个味儿，
对，你听着后边还有一个
啊，
就是叫向法律宣战，
嗯，
那个任务，他是说当时有一个副市长，
嗯，
要竞选，
嗯，
然后呢，因为之前的市长被杀了。
哦，
啊，就是市长死了，但是这个副市长觉得那人是被杀的，那让威去调查，说你查一下那个市长是怎么死的，因为我要保证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步他的后尘
啊，是，
对，然后威去查，他确实是被，就是有这个背后好像有什么阴谋什么的，
那肯定
啊，查完以后呢，这个过了，就是这是向法律宣战这个任务，任务完了以后，是这市长的媳妇又给你打电话，过了一段时间啊，给你打电话说，我觉得我们家这个有点事儿，说我老公啊。那个晚上听到了声音，爬起来看到了有一个黑影在我们家，这个好像是要偷什么东西，他要开枪了，这是他记忆当中的
威胁到他安全了，
对，然后他记得他开枪把这个人打伤了
啊，
然后他就倒下了，就是他就后边的事他就不记得了，
晕了，
第二天起来以后也没发现枪击的这个弹孔，也没发现血迹，说我们家可能进小偷，或者是这个我们被什么秘密组织盯上了
啊，
让威去调查。然后你去调查他们家，你发现他们家的卧室边上有一个隔间儿，暗门，里边是这个就有一堆电脑设备什么的，
窃听设备，
对，连窃听带所有数据拍摄什么的全都有。然后上他们家那个房顶上看一个发射塔，然后你顺着发射塔再找，能找到一辆车，这个车是接收信号的地方，然后你去那个车里边去，就是。破解了他的数据库
啊，
发现这个数据库里边写着什么信息呢？特别的牛逼，不是一帮人去监听这个市长
啊，
而是市长和市长夫人是他们的实验对象。
哦，
对，就是
实验对象、啊，
就是通过这个大脑的记忆修改，然后控制市长和市长夫人。
哦，
对，就是发现他们的大脑
行为控制，
发现他们的大脑已经被修改到了很
深度，
对，很深度了
啊。
然后你把这事儿跟他媳妇儿说了，他媳妇儿说：“咱俩那个约一个日本面馆，咱俩见面。我给你，我见面以后呢，就说我隐约感觉到可能我们中间是有什么事儿。
嗯，
因为我老公给我讲，我们俩去哪儿哪儿玩去的时候，他讲的特别真。
哦，
啊，我听着我也觉得好像我们俩真的在一起，所有的细节他都记得，但是我一点印象没有。
哦。
嗯，然后威告诉说
是捏出来的，
对，你记忆可能是不知道哪个记忆是真，但是有可能你被把记忆改没了，有可能他的记忆是强制移植进去的。然后这女的就说，你不要告诉我老公，我想让他安安全全的竞选，然后这个我们不管是被人控制还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活挺好啊，不要因为这件事儿、
哦，这就很西部世界的感觉。
对，
你像那个西部世界乐园区里的那些机器人，那些 host 的，他们的记忆不是经常的被这个删除啊，然后加入啊，像那个随便把这个人变成换一个人设，就放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是机器人，就是他生下来他就是被移植记忆的。其实我倒觉得更像那个火星威龙，当年阿诺演的一个
啊。
施瓦辛格演的那个正版名字叫《全面回忆》，当时翻译不知道为什么叫《火星威龙》啊，就是说他跟他媳妇儿的记忆都是假的
哦。
然后就讲这么一个那个片子挺好看的，我推荐你看看。
哎，那阿诺那个克隆人那个好像也是类似的，
他好几个，
整了半天发现我原小丑竟是我自己，我自己他妈是克隆人。我以为那个是克隆人，我要把他弄死。
好像就是这个吧，我也忘了。
后来发现我自己才是克隆人，人家是原配。
反正他有几个片子是这个就是这个主题的
啊，
挺牛逼的。然后接着说那时候就是，你答应他媳妇儿，跟他媳妇儿见面以后，他媳妇儿说安排你跟市长再见一面。你不要告诉他。你的发现。然后我当时选的是我告诉他，我一定要告诉他。当我跟市长见面之前，接到了一个未知，就是这个未知号码的电话。他跟我说，你不要告诉这个市长我们的事情。
好，
然后我说不，我
威胁，
对，也不是威胁，就是警告你
啊，那不就是威胁吗？
行吧，也行。然后我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事情真相大白。我会告诉他的。电话里说了一句话，没有用，即便是他知道了真相，一切也改变不了。然后我就选择告诉他了。告诉他之后，市长说，好吧，我也隐约有这个感觉，然后那就先这样吧，然后你的报酬我会转给你。转完钱以后，市长消失了
啊，
找不到他了，他跟他媳妇儿也消失了，
哦，
全都没有了。然后有那个，我看那个有 UP 主就是做这任务的时候，发现隔壁的一个就是哪有一个那个那个阳台上边
啊，
一个楼的阳台上，因为你要去见市长嘛，你见他的那个环境下，那阳台上边有一个人，这个人也是蓝眼睛。
哦，
对，
哎，那这个人能打他吗？
不能打，好像是不能打
啊，
就是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背景似的，站在那儿
啊，
然后是就是那个蓝眼睛。刚才说那个先知盖瑞被带走的时候，也是一个蓝眼睛。
对，
后边还有一个是叫丽兹的那个一个偶像
蓝眼睛，在这个游戏里我没玩到后边，不知道就是美国人他不就是蓝眼睛吗？这个游戏里的蓝眼睛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就叫蓝眼睛先生。
哦。
然后，还有一个跟这个特别像的，就是丽兹
啊，
这是一个偶像。然后他呢说，那个我男朋友背叛我，出轨了，你帮我调查一下。然后你就去调查他男朋友，发现他男朋友跟公司的一个女的俩人在那个迪厅里边搂搂抱抱。然后就是说话，你能窃听到吗？说话，然后说，哎呀，我女朋友这丽兹现在太可怕了，我觉得她随时都会把我给杀掉。说，然后说那个你们公司这边不是有一个 relic 技术吗？能不能把她意识给上传上去，然后我们再重新，做一下他这个意识，把他这些，就是让他变得更善良一点，
回炉
重做，然后再传回来啊。俩人是这个有这个计划，然后就拷贝出来，你跟丽兹说，我就跟丽兹说了，我选择，告诉他真相，然后你男朋友出轨了，并且没那么简单，他们想改你的意识啊。丽兹说行，那个我操，这个消息有点沉重，你让我消化消化
啊。
过段时间呢，又给你打电话了，打电话，然后去他跟他见面的那个旅馆，然后发现他男朋友被他掐死了，
哦，
就躺在地上
啊，
然后丽兹就特别害怕，说怎么办这那，然后说帮他出主意，说行，我帮你把这尸体给他
处理掉吧
，然后哎呀，这个事儿不太好办啊，你看能用什么方法，就是把这事儿给掩盖住，然后突然间丽兹性情大变
啊，
说操，干嘛掩盖啊？我这个事儿可以炒作一波啊，靠媒体宣传一波，然后我又能火了
啊。
然后说，那这个尸体怎么办呢？哎，你随便处理吧，就给我轰走了，就完了，
人格大变。
对，就是你不知道他，
就是你说的这三个例子，就感觉这个人，就是这个里边的这个人，特别像西部世界的 host。
对，
他可以随时的被 立刻就被改掉，
对，
就跟改代码一样简单。
没错，而且利兹还有一个问题
啊，
就是他是一个全身改造特别多的人。就他的皮肤
还当偶像，
对，
这谁粉他呀？
那不是现在
连个肉体都没有，
整容嘛，对吧？
啊、
然后整容
什么的，金属整容，
金属，对，包括他那皮肤，他不是有一种皮肤就是那个特亮的那种吗？
啊，
他那皮肤就是，
哦，
就是那种特亮的，然后就是赛博整容
啊，
对，还有一个赛博整容的故事是那个野狼酒吧的一个老板酒保吧，
嗯嗯、
然后他说他媳妇儿出轨。让你去查，
嗯，
然后你跟踪查完以后呢，发现他媳妇儿去了一个一体医生
啊，
就是私人一体医生的地方，
嗯，
特隐蔽，
地下黑医生，
也不是地下黑医生，然后进去问说怎么回事儿，他说，哎呀，这个我们俩真的没什么事儿，我呢是一体医生，
嗯，
然后我呢帮他改造，因为他改造太多了，所以他的意识经常会受到影响，记忆也会受到影响，
哦、
我来想办法帮他恢复，
嗯、
这那的。然后这女的说呢，为什么改造呢？说，哎呀，我也有难言之隐啊。
嗯、
然后你能不能那个跟我老公说一声？说我真的没有背叛他，我只是想，什么这那的，就是说一堆什么，包括我爱他什么这个的、
哦、
啊。最后你告诉他说，你老婆没出轨，没事儿、哦，然后他俩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还没说为啥？
我忘了，好像没说
什么难言之隐也没说。
对，好像我记得当中我那个选项吧，好像是选到最后就是也不知道结果是啥，
嗯、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改造，但是可能说每个人背后都有这个
啊，
都有原因嘛，嗯，大概这么一个事儿。
有痔疮，必须得改造。
对，
但不能让我老公知道。
嗯，然后就是对，就这几个，然后包括他里边的赛博精神病，他有一个解释说赛博精神病是为什么出现呢？是因为人不断的改造自己的身体，
嗯，
最后导致一个异化，然后、
嗯、
精神崩溃了，
嗯，
或者是心理崩溃了，就。性情大变，然后呈现了神经病的这个现象。因为赛博精神病那个我没细看，好多他那个就是你去处理赛博精神病的时候，你能拿到好多芯片。
嗯，
我没细看那个，他芯片里都有不同的解释，没事。他芯片里有好多都是不同的解释。
嗯，
然后各种那个什么比如说他嗑药了，或者他就被人陷害了，或者是那个他的装的那个零件有什么问题什么的，
排异反应，
排异反应之类的，
就跟那个唯一开始。去找医生之前、
嗯、
那个 UI 界面老显示什么什么错误之类的。
对对对，瑞利克错误嘛。啊那个会一直显示到最后的。
啊是吗？啊、
对。
我以为就见了医生就没事了呢。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蓝眼睛先生
啊，
在太阳结局的时候、
嗯、
你成为夜之城之王，
嗯，
他会在最后的时候出现。
哎呦哇，暗线。
对，有可能是一个暗线
啊，
所以这个就是相当牛逼，你知道吗？
牛逼！
我操，所有的支线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它整个描述的世界
特别鲜活，特别鲜活，很立体，
太立体了，而且特别的厉害。
嗯，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合成梦境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啊，我操，玩的太感动了。
是我操，我现在终于有时间玩了，也好好玩一下，
对，好好体验一下。而且据说后边2021年不是要推出几个免费的 DLC 吗？
嗯，
我相信 DLC 里边会把没做完的这一部分剧情可能会补充进来。
嗯
嗯、甚至于我希望他能再继续把主线接下去。
对这个游戏、往下做，就是能往里扔的东西非常多。
对对对，
就他不用再加新的框架，就是原现有的框架都已经可以，甚至可以再做半个游戏出来吧，
没问题的，我觉得。
比如说你说那个什么枪支汽车改造啊、
嗯、
像那个各种那个能吃东西的地方吃的啥呀，
嗯，
这种东西都可以往里加。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些都属于游戏玩法上的事儿，
嗯，
就光是剧情和故事上，因为框架已经搭完了，
对对对对，就往里填故事嘛，写故事，
你填任何的故事都是合理的，
对对对对对，
只要是逻辑自洽的东西都合理，
是是是，
嗯，而且每一个角色都有更深一层的这个可以展开的，
对，
就这几个中间人我觉得都没写全，
嗯，
中间人里边可能就是 Rogue， 因为 Rogue 以前是银手的那个蹦尖儿，
嗯
啊、
他
俩好过睡过吧，
嗯、
啊，然后。Rogue 的支线算是展开的比较丰富的，他的前史啊，然后这个后边的结局都给展现的比较丰富。
嗯，
但是其他的那个中间人也就提过几句，比如中间有一女的，就是让你去处理赛博精神病的那个，
嗯，
他说他以前是记者，
哦、
但是没有太多的展开他以前的故事。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继续做的。这游戏我操，只要持续开发再玩10年，我觉得都不成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一个。用游戏形式呈现的一个小说，
对对对，
可以，你把任何故事放到里头都可以讲，
真的是，真的是、
啊，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多人拿它跟那个 GTA 比，
嗯、
我觉得
不
上
级，不是一个东西，
对，
不是一个东西，
我反而觉得这个2077更像辐射，
嗯嗯，
维加斯， 那种复杂的纠缠到一起的故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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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是其实 GTA 它主打的还是一种开放世界，
对，
就是你无所谓故不故事这块，
对对对，
就进去玩去吧，
对
啊，随便玩，
你体验的是生活，是一个开放世界的环境，
对对对对对，
但是
你就是玩法，
对，
但是这个像辐射也好像赛博朋克二零七七也好，它是一种另外一种体验，是一种就是一种看电影啊看小说啊的那种，
对，
它是有一个自己的 flow 在里边，
对，没错、
啊、
没错，你体验的是它的故事，
对对对对，
这个更重要。
嗯,
嗯，好吧，那就是今天这期就到这儿。
嗯,
嗯，大家没玩的话也抓紧啊，抓紧玩，抓紧买。
哎、
对，我操，疯狂安利。就是
如果机器带不动的啊，这个趁着过年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会做一些直播的这个小活动。
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也有可能会直播《赛博朋克二零七七》，
一定直播，一定直播。嗯，
嗯，
然后我们这个也要推出二零七七的这个视频节目啊，
嗯，
大家可以在 B 站关注“打不死的迪奥”，
对，
收看我们的视频节目。
哎，
嗯，然后这个各大平台啊，搜索这个神神叨叨，可以听我们的播客。
嗯，
啊。这个先这么着，
好的，
哎，这个赶紧去夜之城体验一把吧，
哎，
拜拜，
拜拜。
Danger pretty here in our city. She pulls my trigger.